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经常交往的好朋友呢？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需要有朋友，然而结交朋友需要有所选择，因为结交怎样的朋友，久而久之我们的思想行为各方面都会深受他们的影响，渐渐的我们就变得和他们越来越相似。我们中国人说良禽择木而栖，而圣经也这么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今天凌云和你一起来思想，我们应该结交哪些良朋益友，又应该远离哪些不良的朋友。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经典语录。
智慧语录。
不能合作的人，不与私欲太重的人合作，因为他们看不见别人的付出，只在意自己的得失与结果。不与没有人情味的人合作，因为在一起会很不快乐。不与负能量的人合作，因为他们会消耗你的正能量。不与没有人生原则的人合作，因为他们唯利是图，而不择手段就成为了他们的人生原则。不与无感恩之心的人合作，因为忘恩的人必然会成为负义的人。不可交往的人，对父母不孝者不可交，为人刻薄者不可交，斤斤计较者不可交，不知敬重者不可交，阿谀奉承者不可交。那哪些人才是值得我们交往的人呢？交一个欣赏你的朋友，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安慰你，帮助你。交一个有正能量的朋友，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陪伴你，鼓励你。交一个为你领路的朋友，自愿做你的垫脚石，带着你走过泥泞和迷雾。交一个肯批评你的朋友，时刻提醒你，督促你，让你经常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。一个懂得让步的人是最可交的人。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，为朋友让步，为爱人让步，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，是缺乏胸襟最不可交的人。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，可以交往吗？ 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、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、论输赢。何谓成熟的人？对自己人、对家人、对爱人很温柔，而对困难、对逆境不惊不慌，淡定从容。如果你动不动就与亲人争执，寸土不让，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，可以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大作为。一个懂得爱的人，宁可扮演输家，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。打败了他们，你想得到什么呢？爱就要懂得让步，让步是一种尊重，一种人格，一种胸襟，一种涵养。这五种人请你深交一辈子。喜欢主动买单的人，不是因为钱太多，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金钱更重要。合作时愿意让利的人，不是因为笨，而是知道彼此分享。工作时愿意主动多干的人，不是因为傻，而是懂得责任感。吵架后先道歉的人，不是因为错，而是懂得珍惜彼此的友情。愿意帮你的人，不是因为欠你什么，而是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。圣经说得好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
我不喜欢一个人，孤独一个人，疏散夜空的星辰，期待有人陪我，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。曾经总是一个人，孤独一个人，面对生命的所有，我期待有人陪我，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颖环。今天的拥抱小语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
你不善待身体，身体必然惩罚你。作者李清浅。今天早晨我去医院看眼睛了，因为眼睛感觉干涩好久了。我知道这是用眼过度导致的。我的本职工作是编辑，业余时间写写公号，白天在单位对着电脑七八个小时，晚上到家还要写东西，下班路上也经常看手机，每天盯电子屏幕的时间大概12到14个小时。我多次下决心少看手机不熬夜，却经常做不到，所以眼睛越来越难受。本来我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但好友告诉我，他的一个邻居半年前视网膜脱落了。他的邻居是做财务工作的，上班时间需要对着电脑，下班后则喜欢追剧，经常抱着手机看韩剧到夜里2、3点，后来出现视物模糊等问题。和我一样，他也知道是用眼过度导致的，虽然也有提醒自己要收敛，实际上却并没有这样做。直到有一天晚上看剧时，一只眼睛忽然失明，去医院检查，被告知视网膜脱落了，急需手术。好友的邻居和我们同龄，30多岁，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工作岗位了，至少无法从事与电脑相关的工作，好友说。当然，视网膜脱落与他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也有直接关系。我听后非常震惊，吓得马上把检查眼睛这件事提上了议程。检查结果显示是严重的干眼症。医生是这样和我说的，干眼症是盯电子屏幕时间过长和睡眠不足引起的，用药只能缓解症状，想彻底好起来必须保护眼睛。医生又补充了一句，别不当回事哦，只能是你自己注意，否则症状会更严重。其实不去医院，这些道理我们也懂，遗憾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懂道理却无法做到。从去年12月份到1月份，我忙里偷闲看了3部韩剧，整个2016年我都没看剧，年底像恶补一样看了3部，有时在地铁上看，有时中午休息时看。这3部剧对我的干眼症绝对没起到好作用。医生的话让我做了3个决定：第一个，放弃追剧；第二，少刷朋友圈；第三，那就是尽量不熬夜，保证睡眠。前30年拿命换钱，后30年拿钱换命，这是健康界常说的一句话，现实却是很多人糟蹋健康，并不是拿命换钱，而是用来娱乐，比方追剧、玩网游、闲聊，该睡不睡，该起不起，加上不健康饮食，甚至不运动引发的健康问题。昨天看了一则新闻，苏州一名30岁的男子开车1400公里回老家过春节，期间聚会、访亲友、打牌、喝酒，又从老家开车赶回苏州。到家后，半夜突然呼吸急促，口吐白沫，送医后经抢救后死亡。初步推断原因为猝死。主治医生说，长时间的旅途劳顿，加上春节期间极易暴饮暴食，作息不规律，没几天又要再赶回苏州，这个过程非常疲劳，这很可能是猝死的诱因。年仅30岁，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就这样离去了，任谁都会觉得可惜。遗憾的是，他虽然上了社会版新闻，但大家顶多看一看，或者看到的瞬间抱有还是要注意身体哦这样的想法，却少有人真的去做什么改变不正常堪忧的生活方式。除非身边的朋友或亲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 才会真正让一个人警醒。我们小区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也是一个男的，那人比我还小两岁，本来和父母同住，那段时间在加拿大的妹妹生孩子，父母赶去伺候月子，只剩他一个人在家。有一次他和同事一起喝酒，喝了大半夜，半夜心肌梗死，因为一个人住也没人发现。周一他没去上班，周二依然没去，同事给他打电话却没人接听，因为是夏天，尸体很快变臭，楼下楼上的邻居都闻到了味道，像从他家散发出来的，多次敲门无人应，就和物业反映了情况。那时人已经去世三天了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。虽然我并不认识他，但因为就发生在斜对面的楼上，还是觉得非常震惊。过劳，暴饮暴食，大量吸烟饮酒，是心肌梗死的重要诱因，而这些都是生活方式不健康的表现。培根曾说过，疾病是逸乐所应得的利息。这话真的不假，很多颈椎问题、鼠标手，不都是玩手机玩电脑导致的吗？而类似上边的两个例子，恐怕就不只是利息了，而是成了索命利器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都是一味放纵，直到身体出现状况，身染重疾，才发现健康的可贵，但想挽救已经来不及了。当然也有一些健康问题是职业病，比方长期坐办公室、长期伏案等导致肩颈的问题，越是这样越要锻炼身体。我在2014年之前经常感觉肩膀和颈椎难受，最难受的时候早上坐到办公室就开始酸痛，甚至觉得有一块骨头往外顶着肩膀，我都想把它抠出来。我尝试过去做按摩，但收效甚微。后来开始运动减肥，锻炼了一阵后，惊讶地发现我的颈椎竟然不怎么疼痛了，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。去年3月份到11月份，因为工作单位离家远，我下班后又要写工号等原因，我一时疏忽了锻炼，不但体重开始反弹，11月份前后竟然接连感冒3次，我家小朋友也受到了波及，反复被我传染。你看，你不善待身体，身体迟早会惩罚你。我接受了身体向我发出的求救信号，重新开始锻炼，力争每天快走30到40分钟。这之后明显感觉身体状况好了很多。我婆婆也有类似经历，她有段时间去检查身体，很多指标都不合格，这一度搞得我婆婆非常紧张甚至焦虑。后来听从医生建议开始锻炼身体，每晚饭后快走1小时，半年后去复查，意外地发现很多指标竟合格了。在锻炼这件事上，只要你科学运动，身体必然会回报你。可喜的是，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来，有的快走，有的跑步，有的打球，开始锻炼后身体素质都得到了提升，最难得的是情绪也跟着改善了很多，变得积极乐观起来。规律作息，饮食有度，少烟少酒，并辅之以运动，这种生活方式一度被我称为老年人的生活方式。年过30后，我却发现如果不采取老年人的生活方式，我可能压根撑不到老年。以前曾看到一句话，有人替你开车，替你赚钱，但没人替你生病，听上去非常直白， 却在告诉我们，生病了，受罪的必然是你自己。你不爱惜身体，身体必然会惩罚你。别让生命之花过早凋零，健康是一切的根基。所谓的事业、金钱、权力、爱情，只能依附于其上。没了健康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《诗情细语话人生》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天路客张本，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请听小故事，我比爸爸先认识妈妈。作者邵娟子。1941年夏天，钱钟书先生回到上海的寓所，由于数年不曾见面，他的女儿小钱苑望着老爸有些生疏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妈妈，你的妈妈在那边。”晚饭后，女儿下了逐客令，钱先生觉得有点窝囊，笑着问：“我倒是要问问你，是我先认识你妈妈，还是你先认识？”小钱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：“自然是我先认识，我一生出来就认识，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。”这是杨绛先生在他的著作《我们仨》中讲述的一则趣事。孩子与爸爸，谁先认识妈妈？小钱苑的回答闪烁着智慧之美的光芒，演绎着一段亲情的深纯， 貌似狡辩之词，实则不失中肯。一句孩子比爸爸先认识妈妈，倒使我们乘上孩提时代的竹筏，溯回美丽的时光之河。巴尔蒙特曾说过，为了看看阳光，我来到世上。这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目标，是我为什么要出生的伟大理由。但是我们不妨来个小小的改动，为了认识妈妈，我来到世上。当我们勇敢地在妈妈的胸脯上哭闹啜奶时，又可以骄傲地向爸爸显摆一下，我比你先认识妈妈，我一生出来就认识，而你是经过一番寻寻觅觅才找到的，并且找得好苦哦。而认识之后，襁褓中的我们又给妈妈带来了甜蜜的忧伤，几时能长大？于是从出生之日起到十几岁的光景，我们所能为他做的一件事就是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终至垂暮之年，重新梳理往事，仍不失这样的自豪。认识了妈妈，沧桑变幻，日月长新，这也确是一个无悔的相识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是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必常常赞美你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是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必常常赞美你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啊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，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，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